你看到、哦、这个菩提心讲到这里，先讲心。那菩提这个心是不是我们前面所引的？他这样讲说，什么叫菩提？如实知自心。所以菩提心是一种，菩提是如实知自心，所以我就跟你讲心，然后把心讲清楚，你就叫菩提心。菩提不不就觉的意思吧？是吧？所以我们一路上给大家一个认知，就是，当然这个已经也跟大家提过了啊、哦。但有时候，就像我们讲的缘木求鱼啊，你那么辛苦也没用。所以有时候倒不如用比较实在的心去审视佛法到底要告诉你什么。好，这种静下来用那种心态来思考。有时候我在觉得像我们道人啊，整天忙忙碌碌。所以我觉得像我有时候，包括我现在一路上不在弘法嘛，我们也是带着一种好人的心，但我觉得这个好人的心是不是就实在？我现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呢。啊，不是，菩提心要觉，不是好人的心，不是善人心而已。也就是说，要用一种比较实际的想法来看，并我不能靠我的感性，靠我一股好意，我必须要冷静思考，他能怎样得利益。所以我们同时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会回过来，那我拿什么给人？我拿什么给人？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说，我不能这样一直教、哦，因为教到一段以后，我再过来就是，我下一次我拿真的给你们看，这样比较实际吧。我跟大家讲还是这样讲，所以我们。如果能自己有一个实在的功夫，对自己生死也比较有把握。好，那同时在教学上也比较有意义，比较有意义啊。所以说，我一直在思考，怎么你不能瞎忙啊？有时候如果你做对了，反而能利益人。你瞎忙想了很多，因为这个一条路我们那么长了，有时候我们都会为了佛教想这些想那些，再反正你也还不，你还没得到，你不清楚这个道理，沿着这个尽起善心都有福报，都有福报。我并不否定这个了，但最怕的是我们一直在忙，忙的就是那种。跟人世间福报相应的东西，我们忙于满足所谓的叫弘法利生住持正法，实际上你是不是真懂正法？是不是？第一个懂，那你要做到啊。如果没做到懂，那也不错，至少你已经引导大家往正确走。但毕竟你还没做到，所以你会怎么引导都有点隔靴搔痒，有点隔靴搔痒。所以我的整个情况就是，你越来越了解这个结构，你也可以不用太忙就能把事情做好，和你不懂的道理忙到最后。我不是那个，这是常举那个例子，热汤浇冰了、啊。 融掉一小块，结果没多久那一块冰比之前还大，因为那些热汤变成冰，被你就是这一点热心浇到冰变大了。因为你那种小热汤没办法融大冰，你应该用大热汤很多一口气融到它完，就倒到完。可是问题你都老是每次都是倒一小杯热汤，挖个洞然后再补满啊，自从你不断给它热汤的时候，那个冰竟然越来越大，感觉到就是这样。意义在哪里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佛门当中存着一股发心，但从不问法的根源啊。所以有时候就越来越现实，越来越现实啊！自己在修行上如何得力，然后怎么样才是真的利益众生？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忙忙碌碌，忙忙碌碌，完了那又如何？所以这一点现在我看得很实际啊。因为你如果不成就，耽搁你这一生。再过来，你耽搁你未来该利益众生的，也都耽搁，失去太大的利益了。所以现在几岁了？还有多少空间？所以那昨天我们出去讲的时候，像这种对五蕴的关照，我们只是概念，但你必须要有不断学习当中，这才叫。你有这样自觉，你的菩提心才有长大的长养的机会嘛。所以你在讲说，色如巨墨，受如虎豹，想如羊焰，行如芭蕉，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具体越来越真实，就对它里面讲的意义，你会不会觉得之前远在天边当作观念，现在觉得真的世间无常，身如巨墨啊。所以有时候我哥哥那个火葬出来，之前他很胖，怎么剩下这么一点点，就这样一进一出就这样了啊。人的气力一旦消失了，就支撑不了。所以那种感觉就越来越深刻。你见到世间法，会用佛法去体会。然后因为你刚开始你一直在用这种很如实的观察，你对世间会慢慢离欲啊。就算你的烦恼不能一下制止，你也会觉得不对不对，好药之心越来越美，想离开。你这就表示怎么样？你的法有入心，你有在长养善根慧根。那这时候就另外一个情况出来，当你知道道理是在那里却没修，你就开始不安了。如果你的观念是真的，那个不安心会一直在。如果你观念只是概念，你一旦不修，久了麻痹了，就没感觉了。如果你的观念是比较真实培养出来的，比较不会盖掉，你只会它就会形成一个惭愧心之类的，他会带着。啊，如果只是认知一下，想很感性的，那不是比较没有比较实在的底子的观念啊。你在佛烦恼上熏，到最后就会麻痹掉，那个惭愧心也会落下来，也会落下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整个大环境里面，要有道人随时跟我们提醒，这个很难的。很不容易，真的，我觉得现在修行人困难啊。那你想要说样样很好，第一个，谁叫你自己懒惰，身在末法啊，慢个2000多年呢、啊？活前活后，你怪谁？现在想要找个、都不容易，然后碰到的境都是这么样的沉重。难得有一点发心，也都可以把你编制掉，是不是？阻碍力特别多，我们自己本身烦恼性就重，加上阻碍力多，障道因缘重，能稍微安稳走不容易，真的很不容易。 所以整个标准啊，从以前这样发觉那个标准越降越低，越降越低，降到最后有时候你要讲是非，就像现在社会里面有些是非观念，以前绝对不会这样想的，现在这种观念还可以拿出来讨论，以前这不就很简单，这种东西对错不是很清楚吗？竟然可以变成对的人不大敢讲话，对啊，对的人不敢讲话呢，错的人理所当然。所以这次我到美国，他们也问一些问题，啊，我也，这个我很早就知道，我们以前这种观念叫正常，现在为了表达这个观念，有一次我在几年前在一个地方，在西方，在我们就说这样不对啊，他嘘，你讲的这些人就在旁边，你不能讲。我说我们现在这种观念不能讲，他说不能，不能讲哦，你们这个不能讲，他说不能讲，哇，有些观念你就觉得怎么时代变到。哦、有时候你会觉得，是不是我们有问题？就这样，真的哦，怎么我认为应该这样，现在都不行哦，不行啊，就弄到最后都是这样，那应该是我们有问题咯，就是这样，整个时代观念一直改变，包括佛法观念。有时候我们遇到有些是非难分，真的连讲你都不能讲哦，对错你都不能讲，诸多的考虑让你连要表达都困难啊，这就是因缘啊，变化了。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你说要能长养，让你的那种难得的自觉的那个觉悟之心能不断长养，我觉得好难好难，真的很难，真的不容易。所以这也是我们每次见到很多人到最后，以前会有比较哎呀怎么好可惜，现在越来越麻痹了，正常啊，都这样啊，而我们也知道继续下去我们也这样啊，就这样啊，也不用太多期待，反正就这样啊，所以因此会有一种越来越现实的看法，不是那种退心，而是看得准一点，这当中中如何取舍啊、哎，这个都是一个重要的。但我现在为什么我们会谈到这里，就是像我们对这个五蕴的观察，我们是不断在这个五蕴的观察，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嘛。所以我们应该不断修学，不管你写哪部经啦、啊，反正你就会照见五蕴就好了，是不是？而且你在照见的时候，你也的确慢慢感受五蕴的实相是什么。这我只能说，你这样修才叫精进。所以我们在判断对错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，我们一路上包括我们上次讲六十诵离读理论，我也跟大家讲这才是关键，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再怎么修根本走不上道上来啊，背离的不顺的。那我们自己要明确，所以未来如果你有机会引导人，你也知道我可以用很多善巧，但终归要走上这条路才是真正利益的，而我不管修什么行一定要依着道，我才叫修行。那个是非观念修行观念都是越来越笃定很真实的，是用这样的，是吧？那你现在你有这种观念，你如果有这样体会，那算你是宝，算你有点福报，或者你走出去你要跟人家谈这些东西几乎没机会哦。你不骗你们出去绕一趟大概很少人跟你谈这些，所以我们不容易感受到这个五蕴的狂妄奔流，好，然后开始所有修行就是面对它， 佛号就一声一声就往里头念进去，这样不是往外阿弥陀佛，不是，我就看我的佛号里面有没有这个佛号，就像我们说那个猪放进去水就澄清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在佛号的当中，这个佛号带着一种深刻的自觉跟智慧的抉择，佛号当中对治我对身心世间的爱着，每个佛号都入念到里头去，要这样。你不觉得这样念佛 不一样啊？是不是？这个念佛，我们现在所学的法都是在里头的。你必须要用这样的实修，而且是要长时间修，因为你这么一点功夫，根本就像那个台风的时候啊，那个哇，那个山洪爆发，然后你拿个小沙包，哎，都不见了。你那个小沙包看到那个，我看丢这个，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我怎么没感应？我就想说，还好佛菩萨没有跟人家啊不理你啊，你这个也要感应的。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你的生死轮回的力量，跟你现在这么一个小功夫，根本一点都不成比例啊？第一个，你的心因重心不够，你不是真的了解，无间心不够。而你现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即便你现在在修，你都还在顺烦恼嘞。你就算说你现在你在用功，我啊，不要讲你顺烦恼，就以你这个力量，你假设你这个心都是纯清净的，要对治烦恼都很难，何况你现在在修的心还是多分是顺烦恼的，你甚至连你自己在执着烦恼都不知道，能不能跟你勉强维持善根算不错了，你还想出去啊？有一次我们刚开始那时候还在大学，师父要传一个法，我们要人家传法，我们就需要去大殿拜忏。我拜了一天，师父这样可不可以？我们一个生长好厉害哦，你无量劫的业障进来，一天就可以把它拜完，你很行。一天也不过就是表示你有心回心转意，稍微想那个，你这样的拜法能除多少罪啊？第一个，我想最大的除罪是在于觉悟，但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认知心都还在顺着五蕴在走，不是吗？包括我们在拜忏，是不是就抓着五蕴的？我们是不是在色受想行识，在染着缠绵在拜忏的？那、你这再怎么拜还是众生心，不是吗？你几时用比较如实的，所以最由心起，将心善，心若王时最欲王，是不是应该用这种觉悟心？那不是故意把哎呀心若就最由心起，将心不是念这个，是一种警觉到 生命的虚假。对，所以有时候，所以越了解他的问题，我们就越更清楚整个修行的现实啊。所以我们在金刚寺有一个对联，是一个居士送的，叫做眼前不下死功夫，怎将骨换？眼前你如果不下死功夫，怎么可以脱胎换骨？怎将骨换啊？心中着些闲岁月，哪得功成？就是啊，眼前啊、不下死功夫，怎么可能会脱胎换骨？心中着染着闲岁月，吊浪荡的，哪得功成？这是一个状言，古时候状言人家写的，哎。是吧？ 哪得功成，心中藏着闲碎业。所以有时候在想，没感应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几时真正想要用很多那个，所以也越来越感觉，我最近一直在模拟那种修行的心态，一直在模拟我们有多少功夫可以承担起来，这样一直在思考这个。因为年岁一直有了，身体也越来越好像最近咳得又特别严重，有时候咳得好像要爆掉的感觉，那个头都晕。所以我说我们剩下多少时间，那功夫又这么遥远，就会有那种想赶快赶快。然后我们接着看，所谓色蕴者，今略视其相，为四大即所造，即彼所造。四大总是能造色，因为它是元素原料，那造出来的色叫所造色。所以四大种即彼所造，说为色蕴。彼非色者，不是色的是啊，为即所于受想行三呐、啊。其实受想行四啦、啊，那为什么这个四要不要诸教因之四蕴行想如下？当说，所以他会把色，主要是四，四别开来。那其他四蕴里面，色是色，另外的受想行是行呢、啊。好，那其他的就是说，诸教因之四蕴啊，我们从诸教当中可以了解四蕴啊。至于行跟想啊，后面会说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啊。此中言处者，为内眼等处、外色等处啊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此说为十二处。此中言界者，为眼根等界、眼识等界、视等境界啊，此说为十八界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十八界啊。如是蕴处界，离诸取舍，无方无分，不可分别。好，当然他现在只是讲出一个结果。那这个其实你看啊，我们当初我们之前有讲楞严经，是不是？就是有时候经典给你一个原则，有些经论就给你一个理由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的心经是一个原则，那我们怎么去看五蕴，怎么个照？所以佛法有时候就是一个原则给你以后，你自己必须要去啊，因为在别的地方都有，有时候应机说法，说出大原则，那我们知道，其他既然知道，你就应该往这边去充实啊，是不是？你就往这边去充实，什么叫五蕴？什么叫五蕴？啊，所以楞严经里面讲十二处五蕴十二处，它是不是更细的说出五蕴为何五蕴？把五蕴的内容讲清楚，其实就是让你更加能信受五蕴皆空的意思了。我们不是常举例啊，信色真空，就当我们把色法看得清楚的时候，真信色就真实色。什么是真实色？空，色不可得才是色的本性。所以往色法看，色如此，你看那个我们讲唯识，唯识怎么样？看到尽唯识所现，一切心所妄想分别。那他告诉我什么？心不离事，事是因缘生灭，在造作妄想分别。换句话就是说，这些都是虚假。我们之所以能安立所有一切东西，就是从心的妄想分别安立。所以换句话就是说，你所能安立的一切法都不是实质，都是依他起的。那就给一个唯识，其实就给你唯识讲完，其实就是了解五八识嘛。 那众生八识不就是五蕴吗？所以学完唯识反而更加复杂。没有，五学完五识，唯识就是告诉你五蕴皆空。你会看到你的那个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、正自证分，其实就告诉你所有的分别就是这样而已、啊。除此之外，名、义、啊、自信、分别、如如，就这样而已。你所有能分别就名跟义，然后执着安立它，那在妄想分别本身不可得。好，名义自信分别，对呀、啊，应该是这样啊，没关系。所以这个五个，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说，你看那个四巡视也是啊，我们看到的是名跟义这些，名义自信，名义自信。正智如如，应该有一个叫正智如如啊，名义自信分别，名义自信分别，自信正智如如，应该是这样。我意思有点混了，没关系的，到时候再跟他，哎，其实就说出了一个真相。所以我们在四巡师四如实智里面，就是在分别名义自信分别，讲开来根本没有实质。所以整个佛法就是引导你做这些认知啊，所以你学完了应该是有助于你这样的理解。所以你看他，因为他这里没有直接在说，他讲说应处界离诸取舍无方无分不可分别，那这个是他讲出一个原则来啊，结论来，但他的因缘你应该要去了解。分别见则是亦不然，随起分别即是有所着，彼复云何而得相应呢？因为你随起分别有所着，根本就是自己妄想，你怎么可以叫做相应？相应是如实的啊、哦！你的无中生有的，那叫如实，就不可能啊、嗯哦！不，彼复云何而得相应？若有一相见外异者，当知此为破智所转。是吧？你如果在这里，如果有一相见外异者，就是你看心外有法，这个就是在这里谈的。一旦你认为心外有法，这都是破智所转，就是一个不正确的邪智，一个颠倒，不是正确智所动摇的。所以你如果认为是有一个相啊，也若有一相见外异者，实际上赋予它有一个客观存在的，有一个真实存在，这都是颠倒。好，那当然我们现在它最主要是这里面讲的道理，就是说这应处界所有离诸取舍啊，无方无分啊。我们当然我刚才讲过，其实我们在描述这个，我们会给这个无方无分不可分别找个理由，但这里没有再继续再谈这个理由。那我们如果要谈这个理由，就是所有应处界基本上只有因缘生灭而已，只有因缘生灭，没这些东西，所以它的方分。哦、我们在讲唯识二十颂的时候就讲极微，极微有几个方分，因为极微是色法最小的嘛，就算你否定大色，只要你肯定小的色的分子，极微一旦肯定它，就有资格建立色的实在性。那我不破你外在组合的色，我就直接问你、哦、极微极微到底有没有？如果极微，那是不是要有方分？没方分你怎么认识它？啊，如果有方分就不叫极微，因为还可以再切。那你定出来的极微到底有没有？讲也不是，不讲也是，所以极微变成只是概念而已。事实上，当我们在认为所谓小最小单位，其实事实上哪有最小单位？不是众缘和合，包括有时候是妄想所生。 好啊，如果你要认为说真有一个东西，那我就问你这个东西是什么？真在，真在，那你怎么认知它？因为它这样啊，那表示它还有体积咯，那体积还看得到了，那就不是最小咯，你讲极微就最小，所以你这样讲跟你的定义就矛盾，因为你说它在，感觉到它有方有分，对不对？那有方有分是不是可以再切？有方有分怎么叫做极微？好，那你说我没方分，按没方分你怎么看得到它？嗯，没方没分，没有一个方向，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，你怎么认知它？那没有认知到它，你怎么说它是极微？那你说你看到它，看到它就还可以再切啊？你看那到底有没有？你讲有没有？你就讲。是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佛法在思考，就是说很多人，你像我们这个中论啊，各方面这些熟了以后啊，就可以帮助你啊破邪显正。有些人观念一讲，我们只是没有时间，或者有的人观念一讲，你大概脑袋就嘣抛出好多角度，这样的角度可以破它，这个角度可以破它，这个角度可以破它，反正他讲的就是错。可以用很多面去破，所以你都可以用很多面去否定它，你怎么会掉进去？是吧？但我们现在自己都不清楚，人家讲对错搞不清楚，所以有时候你们问问题是应该这边呢还是那边，我说都错，因为所有不管讲常无常，不管讲钝跟渐，你都不是依着缘起，当然都错。啊，我们讲，哎，他讲也有道理，他讲也有道理。我们一听，这样一听都错。他说：“那你对，不是，因为因我们要给个理由。他错在哪里？这个错会引申哪些？根据什么？他为什么错？因为他在看一个东西，是站在什么基础上？所以我们不是说各打五十大板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维持正见的底子。”才能判断，所以处在这种很多地方，你就没办法去加以抉择，到底观念对不对？你没有，因为你不具有这种正知见，可以破邪显正。好，我们就看，意长养色是意云何？就心长养色是怎么样来的？应知如是，非一非一啊。有诸外道波离摩罗惹迦等啊，这个就是外道啊。随诸意见起三分别，他这个都没有叙说到哪里，找也不容易找到啊。所以要找，也许翻译的语词不一样啊，但目前就是从事这个字一直在检索，就找不到这个所讲的这个外道是什么特色。可能因为这里是用波离摩惹罗惹迦等啊，那就可能在翻译是用别的字，所以检索就检索不大出来。然后这个有机会再检索看看哈。有几个出处，但有几个有用到这个名字，就没有再讲他是外道。我知道是外道，他的外道有很多种，他的执着在哪里？他们随诸意见起三分别，是哪三分别？不知道，因为就不知道他是什么，所以应该找个机会再继续查看看啊！你们如果有机会去查一下，这个外道是哪个外道？哎，因为外道六师外道各有职的，嗯。那起三分别，我想应该就是一种能所，还有一个主体。啊，我们讲三轮体空啊。有些人能啊，然后中间有一个造作者能所的主体，这样哈，就是有这种三分别，就是安立一个我，那我有六识缘六尘，哎，那当然这个合在一块的了，哎，但因为他这样没有明确，找不到根据，所以我们只能姑且这样。如果找到更好的解释，我们可以再补充，哎，再补充。是亦不然，如人梦中造杀害事啊，而彼所作无实形象， 就是说他有没有造作，他在梦中造杀业，但实际上有没有真作，没有。又如人梦居最上处，而比亦非殊胜形象，就是让他觉得他很了不起，在最上处，可是实际上那也是梦，没有实质的意思，没有实质，就是说这些东西无非它是自己颠倒性，就是执银河为四光，四光明破取舍，破取舍相故啊，四法如是，外亦何有啊？就是说。其实这些我们再看下去，然后整个讲会比较好。是故诸法无有外异，心外无尽呐、啊，心外无实法，这样哈、都是唯识所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是故诸法无有外异，当知一切色相所表，自是光明，色相照耀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见分相分，就是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不是这个，当然有一点为师的道理，就是说我们依我们的心体生出见分相分，见分就是我们生出两端，一个是能见，一个是所见啊，这个就正自正分正自正分，就在这里认为两见两边，所以你所见你能见，其实还不都是你背后那个心在造作分出能所。你在梦中里面谁在见？你梦中的人在见梦中境，其实是不是你安立梦中能见的人，同时安立梦中所见的境？那搞怪的是谁？那个躺着那个，他躺在那里分出彼此，自己分出一个人在那里妄想分别，同时又分出一个他在执着的境界，这就是。他讲说当诸一切色相所表，自是光明，色相照耀、如人见彼幻化扬焰前大婆城，皆以为实，知诸无智人以于执心啊，观色等时亦复如是，由此我执是心随转。好，这里我们来这里仔细谈一下。所以你看啊，他讲说他就是讲，因为我们整段文在讲什么，意长养色是是意云何啊，就是我们的心跟色的关系。那因此在唯识里面他谈到最后，就是我们色法很固定，但没想到这个色法不离开你心的造作。那这个当然在这里先岔开，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源于这个外境的心很强，但过去的人即便是外道，他们也有一些禅定经验，所以你跟他讲这个道理，哦，原来这样，因为他有类似经验，但我们现在讲了，你也不知我也不知道，哦，听说有这件事情，这样 无法比喻啊，因为离太远了。在过去的大德会问神通是怎么发的，所以他们有一个前提，就肯定神通，只是对神通怎么发会有不同意见。那我们现在是什么都没神通，所以我们应该问的是到底有没有神通，人家是有神通，但怎么发理由不大一样。所以现在要举例神通的，比如说这个事情这样，例如有神通的是这样，他马上问真的有神通吗？我这对那一类人神，我比如说在讲某些道理，我举神通啊，他们都有神通，哦，对对对，神通是这样，那我了解为心所造。那现在跟这一群都没神通，因为这样立如神通，哇，你不立的还好，一立他就没有啊。你就跟小孩子讲，你能比喻的就只要顺他，他没经验的你不能比喻啊。啊，现在人的神智业滴滴滴滴滴滴到最后就，所以我不是讲那个瑜伽菩萨戒最后一条，能利益众生，能现神通利益众生，切不现菩萨幻切。他建立在啊，真有神通啊。那我们这一条变成。 这根本跟我没关，因为我没神通。他甚至怀疑有神通吗？所以他说这个叫乱讲，你乱讲。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道理啊，哎，讲什么？最近又有人跟我问一些问题，我一听就说，层次太远了。你如果要跟他解释清楚，真的是刚强难调。你没那么多生命去说服这样的人，除非你有大神通、大利益，啊、哦，他在那里硬掰，不要管他，你就给他好的东西。因为你给他很多他需要的，他就听你的。就像你跟一只狗跟他讲道理没有，他不听，但你如果常给他好吃的东西，他就跟你了。只能靠这个，很肤浅。哎，有的人不讲利益，讲仁义，那是因为他有这种想法。所以现在在举例又越来越难，因为大家的认知能力越低。包括佛法，我们要举很多例子也难啊，因为他不认知，也甚至不认定。啊、哦，比如说我们，比如刚才在车上有讲说，例如，这个经典这个解释应该像龙树菩萨这么说，结果现在人是龙树菩萨逻辑有问题，对吧？这种他不知道去哪里学的。所以这个人连这个都怀疑，所以你就没办法举这个例子来说服他，因为他怀疑这个人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讲。现在就大圣经不是活说，我这个就没办法举大圣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办法。好，那就依阿含经了。像我现在经常就依阿含经，结果现在又到了阿含经，也不是每个都是活说的。我到，有人认为活就是阿罗汉，阿罗汉就是活。我说没有啊，阿含经里面。火跟阿罗汉不一样，因为它十八不共法，啊，十力四无畏啊，啊，这个不一样啊。他说那这一块不是真阿含，这是后面加的。反正他如果不想相信，都不是。那我说啊，哪一块真的又讲不出来，反正不是全部就是了。啊，哪不乖，不知道，看他高兴。哎，就像我讲说，你这个能不能吃？不错。西医说可以，这个中医说不能吃，其实就是只问自己爱不爱吃。所以不管中医西医，那纯粹参考用的，还是到最后还是依着自己想吃不想吃。这个可以，谁说中医不行？人家西医说可以啊，谁说不能吃病？西医说为什么不行？是的，我听医生的。那、啊、你怎么不吃这个？中医说不行，不想吃。其实弄到他们是自己不想吃，随便都有道理。到最后标准在哪里？原来只是妄想而已。所以类似这种道理，你要开始说服人越来越困难。阿含中还有另外真阿含的，特别讲不出东西来。唇亡齿寒，讲到最后什么都没了。你不知道用什么来说服人呢？所以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不行，这个不行不行，到最后拿现实经验。那现在的人现实经验就是网络，其他也没了，更深的深刻思维也没了，所以越来越难度，找不到沟通处，找不到，你就必须要把标准越拉到有点像动物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说法要很动物，很动物就是说感觉得到那种，要很具体。又很现实，稍微抽象就不知道了。所以你要，因为有时候有些人问题，你发觉、哦、他懂得很少，问得很深。他其实没什么钱，他在问我101怎么盖。我可以大约跟你讲101，但你目前应该做的是把你现在有的这10000块、1000块怎么投资？等投资几百年后，你这时候再来问101怎么盖？因为你这个工程太浩大，你缺太多，你一问问得很高，所以有的人问得很高，我们回答的呢？这工程浩大。 要先让他一步一步懂，完了才能讲跟一层，这一层都懂，再来讲上一层。我发觉，哇，要回答你这个问题，工程浩大呢。那就，讲到一半就有点想放弃，因为光第一层他就已经，哪有这样啊？好吧，他就已经听不懂了，已经很浅了，已经听不懂了。在网上发觉这个无因缘呢，无因缘跟他讲声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课，我们讲到最后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这样反复讲，你们会不会有点无聊？结果弄了老半天，他们说还是不懂。还好，哎，表示这一帖药还可以继续卖一阵子。还不懂。照理讲应该熟了，应该懂了。也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些课的时候会跳上去。我发觉不对，因为大家眼神开始呆滞，之后再回来啊。因为拉到就开始精神很好，一拉高就眼神呆滞，表示那个已经超过他的认知范围，再降下，一降差不多讲点笑话，精神就来了。那表示已经接上线了，前面一直开始模糊，眼睛开始愣住，那就表示已经眼超过他认知，你就在退，还是有点模糊，只是眼球有在动，会亮了，就到这里。是啊，所以有时候必须要调整一下，不然讲下去没用，讲下去增加疲劳而已。大家的耐力，有的人就是已经很要耗药，就在等他。已经寻寻觅觅很久了，他就很耗药，甚至你讲完了，有人讲说，师傅你刚才有点到，可是后来就跳开的呢。我说哪里？就那一段啊，那一段我一直在等你下，怎么就没讲了呢？他们会有的人稍微有点基础，他会自己心里有个数，有个疑惑在那边，他会想你把它结束。完成，结果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，但从他有注意听，所以有人他有些细节不大听，就听有，怎么没了？如果当他点到，他说这样就值得了，心开意解。好，所以我在这里谈呢，就是说，视光明破取舍相故，为什么？唯识破取舍相，为什么？因为唯识就唯识而已，除了唯心所造之外，其他的所现一切影像都无自性，所以唯识是不是视光明？视的视眼现的一切众境界都是什么？破取舍相，就是视光明本身，你只能看到唯识无异，就是唯识而已。只有相似的影像出来，没有真实，所以这中间有唯识的道理，一切唯心所造，所以我知道没有取舍，这就是学唯识的意义，学唯识的意义。好，所以事法如是啊，外异何有？一切都是你心，你跟我讲哪个法是离开你心外有独立的？就无外异何有？没有的话，那你怎么分别？你怎么分别？所以诸法无有外异，就是我们前面刚才讲的，就是没有那个独立客观的法异啊，它就不离开你的妄想分别啊。所以当知一切色相所表，自是光明，色相照耀，就能所嘛，见分相分照耀出来的，照耀就是见分嘛，自相就是相分，对不对？如人见彼幻化，扬焰前达破尘，那就幻尘一样啊，居以为实。但是无智的人才会执着，那实质上呢，没有。如果你观色等时以亦复如是啊，都是我执，由此我执，是心水准，都是你愚痴颠倒才会执着有内外一切法相，然后从这里再去执着一切，分别，这个就是。 有此我执，是心随转。就因为是这个我执，才心才一直颠倒愚痴，造种种境，随一直追逐，是这个原因。好，我们这个课就到这里，待会一节课啊，让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问，哎，不然我继续讲，我怕大家会疲劳。好吧，休息一下。回想好了，先回想哈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阿弥陀佛。